今天读经是约翰福音最后一章21:15-23，在新约160面。
今日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21:15-23，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160面。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时候自己收上袋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收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如要他等我到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人是说我如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下来读金句。
今日的金句是约翰福音21:19。
我们一同读两遍。
我们大家一起读两次。
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怎样死荣耀神。
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约翰福音21:19。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约翰福音21:19。
是的，谢谢，
多谢。
弟兄姊妹，在你的交往当中，
弟兄姐妹，在你的交往当中，
你有没有称呼一些弟兄姊妹呢？
你有没有称呼一些弟兄姐妹？
称他做大哥或者大姐的，
称他为大哥或者大姐。
有没有啊？
有没有呢？
有啊，我们中间有些大哥大姐在这里。
有的，我们中间有一些大哥大姐在这。
他年纪比你大一点，
他年纪比你长一点，
你都很尊重他，
你也很尊重他，
所以称他做大哥大姐。
因此称颂他为大哥大姐。
我称呼Gable叫全二哥，因为他是第二的。
Gable叫全二哥。
他哥哥我称他为全大哥。
他的哥哥称为全大哥。
但在你的心目当中呢？
但是在你的心目当中，
有没有些龙头大哥呢？
有没有一位龙头大哥呢？
他可能年纪不是比你大的。
可能他的年纪并不比你大。
但他很有领导魄力的。
但是他很有领导的活力。
他一呼就百应啊！
他一呼百应。
有没有这些龙头大哥大姐在中间？
是否有一些这些龙头大哥在我们当中呢？
有没有啊？
有吗？
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个人物。
今天我和大家讲一位人。
我们似乎常常都提到他的。
我们常常提到他。
这个就是彼得。
这就是彼得。
是十二门徒中中的使徒，排第一位的。
是十二门徒当中排第一位的。
也都称为龙头大哥。
也称为龙头大哥。
在马太福音的十章第二节。
在马太福音十章的十。
十第二节。
第二节。
那里讲到说这十二个使徒的名。
这里讲到这十二使徒的名。
头一个叫西门。
头一个叫西门。
又称彼得。
又称彼得。
所以在排名里面呢。
因此在排名当中。
所以彼得是排第一的。
彼得是排第一的。
所以在十二个门徒的排名里面他排第一的。
在十二个门徒当中他是排第一位。
但是这个头一个。
但是这个头一个。
在原文的意思呢。
在原文的意思。
表示他是一个首领。
表示的是首领，
所以他是十二个门徒里面是为首的，
他是十二个门徒当中为首的，
所以大家都称他做龙头大哥，
因此大家就称呼他为龙头大哥。
所以在四福音书里面，
在四福音书当中
记载很多的事情，
记载了很多的事情。
彼得都是率先去问问题，或者他率先是带领着的人的，带领那些门徒的。
彼得都是第一位提出问题，还有带领那些门徒。
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这个彼得，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彼得。
从他的名字和他的家世来开始。
从他的名字和家世来开始。
彼得的原名是西门。
彼得的原名是西门。
Simon 啊。
Simon。
西门呢，他的父亲是哪一位叫约拿。
西门的父亲是叫约拿。
或者又称叫约翰。
或者是叫称呼约翰。
所以这个彼得又称为叫巴约拿。
因此啊，彼得也称为巴约拿，
其实就是约拿的仔，
就是约拿的儿子。
彼得他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彼得他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是怎么来的？
是怎样来的呢？
是谁给他的这个名
字？是谁给他的呢？
是主耶稣给他的。
是主耶稣给他的。
称他做彼得。
称呼他为彼得。
彼得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彼得的意思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叫 Peter。
现在很多人都叫 Peter。
Petrol 这个字呢，原文是意思是石头，一个石头的意思的。
Petrol 这个字原来开始是石头的意思。
阿兰文呢称为叫基法。
阿尔文称为基法。
所以彼得又称叫做基法。
因此彼得也称为基法。
基法呢就是阿兰文的一个意思。
基法是阿兰。
就是彼得的意思。
意思就是彼得。
那彼得住在哪里呢？
彼得住在哪里呢？
彼得的家乡是什么名字？知不知道？
彼得的家乡叫什么名字？
叫伯赛大。
伯赛达。
他原本是住在伯赛达人来的。
原来他是伯赛达人来的。
后来他搬到一个地方叫什么？叫加百农。
后来他 搬到一个地方叫做加百农。
加百农是什么地方呢？
加百农是哪里呢？
就是耶稣基督传道的一个基地。
是耶稣基督传道的一个基地。
我们今次我们这个圣地团都要去到加百农这个地方。
今天我们最近的这个团我们要去到那个加百农。
今天呢这个伯赛大和加百农都成为一个废墟。
今天的那个伯赛大和加百农 都变成一个废墟。
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就是因为他们耶稣在那里行了很多神迹。
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读到你耶稣在那里行走了很多的神迹，
但是这些人都不肯悔改，
但是人都不愿意悔改，
所以主就咒了这两个城，
因此主就诅咒这两个城，
所以今天成为废墟，
因此今天成为废墟。
另外讲到彼得的职业是什么呢？
另外也讲到彼得的职业是什么。
彼得职业是什么？我们知道他是
彼得的职业是什么。
渔夫来的，
是一位渔夫。
渔夫是当时他们一些很普通的职业。
渔夫是当时很普通的职业。
他们当时有职业就是牧羊和这些做渔夫的人。
他们当时的职业很多就是牧羊和渔夫。
彼得的身家都不错的。
彼得的身家不错。
他是小康之家。
他是小康之家。
因为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他有一只船，自己拥有一只船，他不是租回来，是自己的船来的。
因为在福音书里面讲到他拥有一艘船，
有自己的船去打鱼的，
他有一艘船去打鱼。
当然彼得后来就是主耶稣呼召他成为门徒了。
当然主耶稣就呼召彼得成为他的门徒。
在婚姻状态方面呢，
在婚姻状态方面，
他未呼召之前呢，肯定有家室的，有妻子的。
他还没被呼召之前已经有家室有妻子。
所以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提到呢，这个彼得呢常常带着他妻子呢到处传道。
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彼得常常带着他的妻子传道。
我们简单介绍完这个彼得他的一些的个人的资料之后呢，
我们简单的介绍了彼得的个人的资料之后，
我们讲讲彼得这个人的性格，是吧？
我们来讲讲彼得的性格。
彼得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彼得是一位如何的人呢？
有一位加利利州长，做过加利州长的犹太裔的历史学家叫约瑟夫 Josephus。
有一位叫做 Josephus 的牧师，他是加利利人。
他是一个史学家，历史学家。
他是一位历史学家。
也都做过加利利的省长的。
也做过加利利的省长。
在第一世纪的人物。
是第一世纪的人物。
他对加利利人有什么评价呢？
他对加利利人有如何的评价呢？
他觉得加利利人有几种的特性。
他觉得加利利人有几种的特质。
好像我们说我们香港来的、台湾来的或者各中国来的，都可能有些我们有些特性在里面。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台湾来的、香港来的还有大陆来的都有各自的 特性。
那加利人有什么特性呢？
那加利利人有什么样的特性呢？
他有四种特性。
他有四种的
特性。第一种就是果断勇敢。
第一种就是果断勇敢。
第二个的特性就是心直口快。
第二个特质就是心直口快。
第三样就是行动是很迅速的。
第三样是行动迅速。
第四就是洞察力强。
第四个呢就是洞察力强。
所以看彼得呢可能都有这样的性格在里面。
因此彼得也有这样子的性格在当中。
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性格。
我们每一位都有各自的性格。
当然这个性格呢是父母生我们出来就是这样的。
当然性格是从父母亲里面的来的。
有些好的性格是要继续的。
有些好的性格要继续。
有些不好的性格是真的需要改变一下。
有些不好的性格真的是需要去改变。
所以每个人的性格里面都有优点和缺点的。
因此每一位的性格里面都有优点和缺点。
当我们研究彼得生平的时候呢，
当我们研究彼得的生平的时候，
我们看到彼得呢都有很多弱点。
我们也看到彼得有很多的弱点，
特别讲到咧，佢系心直口快人，成日讲错嘢，
特别是
或者讲得太快咧，但系个行动配合唔到嘅。
口快啊，但有时候行动呢和他的语言配合不了。
但系佢都好多优点。
但是他也有很多的优点。
今日我唔讲佢咁多嘅弱点，但可能都知道，我哋讲一啲佢嘅优点喺边方面值得我哋学习嘅。
今天我们不多讲他的彼得的缺点，我们多讲一点他的优点。哪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有三样我留意到在圣经里面它的优点的。
有三样的东西在圣经当中提到的它的优点。
第一点的优点就是这个彼得它是不耻下问的。
第一个优点就是不耻下问。
大家读四福音书会发觉到彼得经常问问题的。
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感觉到彼得总是要问问题。
有人说他所问的问题呢，
有些人说他所问的问题
比那十一个门徒加嚟都仲要多，
比那十一位门徒加起来还要多。
啊，譬如佢举几个例子，就系佢曾经问主啊，我兄弟得罪我，我叫饶恕几多次咧？咁，
例如说，他在问到主啊，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要饶恕他多少遍？
当主话啊，我哋要饶恕人嘅时候，
当主告诉我们要饶恕别人的时候，
彼得就问：咁饶恕几多次先得啊？咁样，
那彼得就问：要饶恕多少次才可以呢？
啊，当主耶稣呼召佢哋嘅时候。
当主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
要他们放下一切的时候，
让他们放下一切的时候，
彼得就会问：看啊，我已经撇下一切跟随你啊，主。
彼得就问：看啊，我已经撇下一切跟随你。
我会得到啲乜嘢啊？咁
我会得到什么呢？
又好似我哋正话所读嘅经文咁样，
也如当刚开始我们读的经文一样。
当耶稣话彼得你咧年老嘅时候要点样点样？
念到当彼得你年老的时候要如何如何，
他现在就问隔壁那个，
他马上就问旁边的，
死人将来如何啊？
死人将来如何
所以我们今天都很多谢彼得
因此我们啊，今天也很多谢
彼得。即系如果唔系问咁多问题咧，可能好多嘢我哋都唔知道。
如果不是他问这么多的问题，我们也不知道的结啊结论。
我哋中国人讲学问学问吓。
我们中国人说学问学问。
啊，其实好有意思嘅。
是很有意思的。
净系你学唔去问咧？
如果你只是学不去问，
你学到几多啊？
你能学到多少？
学咗一半嘅啫。
只能学到一半。
系嘛？所以学一定要问。
因此学一定要问。
所以你明白就要问。
你不明白就要问。
啊，当然问嘅问题都要有智慧，系咪？
当然问的问题也
有意思嘅，
有意思。
啊，呢个先系重要嘅。
这才是重要。
所以学问就系我哋要问。
因此学问就是我们要问。
彼得就系一个好学嘅心。
彼得就有一个很好学的心。
当然系一个好奇嘅心。
好奇的心。
所以佢咧就不断咧去认识更多嘅真理。
因此他就会不断地去认识更多的真理。
记得彼得当佢最后写佢嘅书信就系彼得后书嘅时候。
记得彼得当他写那个彼得后书的时候。
佢都提醒我哋信徒。
他也提醒我们信徒。
佢话要喺主嘅恩典上边。
他说要在主的恩典上面，
同埋喺知识上边，
在知识上面
要长进，
要长进。
啊，彼得就系一个追求长进嘅人。
彼得就是一位追求长进的人。
所以佢喺神嘅恩典里边，要喺神嘅恩典里边。
因此他在神的恩典当中，
同埋知识上边咧，
和
知识上边，
知识上面
要咧不断嘅增长，
不断的增长增长。
彼得第二个嘅啊，佢嘅长处系乜嘢咧？优点咧？
彼得的第二个长处是什么呢？
佢勇于尝试。
他勇于尝试。
我不知道你是一个敢于去尝试的人呢？
我不知道你是否是一位敢于尝试的人。
他很想试新东西。
他很喜欢尝试新的东西。
有一次在一天晚上。
有一次在一天晚上。
门徒是坐船，大家记得吗？
门徒坐船。
耶稣在另外一面。
耶稣在另一面。
可能在那边祈祷。
可能在另外一面祈祷。
那门徒先过去海那边。
门徒先过河的另外一边，
突然间个加利海就起咗风浪，
突然间海里面起了风浪，
耶稣就在海面上面行走啊！
耶稣在海里面行走，
嗰时系黑夜嚟嘅，
那个时候是黑夜。
佢哋睇到嘅时候，嗰啲门徒就喺嗰个船上面就大叫：，哇，鬼啊！咁
门徒在船上看见，马上说：鬼啊！
咁耶稣话：唔使怕，系我，放心，唔好怕，系咪？
耶稣说：不要怕，是我，放心。
当彼得佢见到系主嘅时候，点样咧？
当彼得见到的是耶稣的时候，他是怎样呢？
佢点样啊？哇，做一个水上漂。
他做一个水上漂。
佢有个轻功想行过去见主。
他想用轻功走过去见主。
佢得唔得啊？
他行吗？
有冇行到啊？
可以吗？
有啊。
有啊。
但系佢行到半路嘅时候，行到一半嘅可能一半嘅时候。
但是当他行走到一半的时候，
见到咧啲风啊啲浪好大。
看见风和浪很大，
他就怕起来了，
他就怕了，
意思就沉下去，
马上就沉下去，
主又将他拉回上来，
主也把他拉上来。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当时就变成一个落汤鸡。
彼得当时就变成一个落汤鸡。
当我上回船的时候，
当他上回船的时候，
那些门徒在笑他，是啊，这么大胆走下去海行都有。
他说对啊，都不知量力，走下去海里面走。
但是彼得呢，就是他很想去新尝试。
但是彼得很想去尝试。
他一个赤子之心。
他是有一位赤子之心。
好像一个天真的小朋友一样。
像一位天真的小朋友。
一见到爸爸。
一见到爸爸。
好想就扑过去。
很马上就扑过去。
这个呢，就是他很多时候都勇于去尝试。
这个就是他很多时候去勇于尝试。
另外一个经历呢，就是在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在
该撒利亚彼得的地方
、
当时那里很多的庙宇，
当时那里有很多的庙宇。
当时耶稣就问门徒一个问题，
当时耶稣问门徒一个问题，
他说人子是谁，
人们说人子是谁，
其他人说怎么说我呢，怎么人子是谁呢，
其他人怎么说人子是谁，
门徒就说到乱七八糟，
门徒回答的，
有人话你系边个边个边个，
有人说是你是谁你是谁。
耶稣就问一个问题，咁你哋话我边个咧咁？
但耶稣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你说我是谁？
咁彼得咧就率先嚟到去回答。
彼得就第一个回答，
你是基督，
你是基督，
系神的儿子，
是神的儿子。
咁然后耶稣点样讲啊？
然后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称
赞佢，
耶稣称赞
约拿嘅儿子西门，
约拿的儿子，
佢系有福嘅，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 的来启示你的，
因为这不是血肉来启示你的，
是天上的父启示你，
乃是天上的父来启示你。
然后他说我要将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
然后他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天主教通常讲这个磐石就建在教这个磐石就是彼得的身上面，
那个
天主教，
天主教说那个教会是建的在彼得的身上，
你都立彼得为这个教王，
也立彼得为教王，
第一任的教王，
第一任的教王。
其实这个磐石呢，
其实这里的磐石
就是另外一个字，就是 Petra， 这个字是大磐石，这样
另外一个就是 Petra， 是大磐石的意思。
而彼得的名字叫 Petro，
而彼得的名字叫 Petro，
希腊文就是一个小石，即不是大的石，
希腊文的意思是小石，不是大的石。
所以方派教我们相信这个磐石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这个大磐石上面。
因此天主教说是
基督教，我们
基督教
就不是在这个彼得的身上，
是建造在磐石上，而不是建造在彼得
身上。当然这里也是看到就是彼得，神耶稣基督欣赏彼得，
当然这里看到耶稣基督欣赏彼得，
因为他在这里是 认信就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因为他这里说任性说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
所以彼得是一个勇于去尝试敢于去发问一个人，
彼得是一位勇于尝试和发问的人。
另外他有一个很单纯的心，
他有一个单纯的心，
他忠心来跟随主，
他忠心的跟随主。
我们在耶稣受难的时间，
我们在耶稣受难的时候，
在受苦节的晚上，
在受苦节的晚上，
在受苦节的前夕，应该是
在受苦节的前夕，
在客西马园耶稣基督祷告之后，
在客西马利园祷告之后，
犹大就带着一大队兵要捉拿耶稣，
犹大人带着一队兵来捉拿耶稣，
耶稣带着门徒在客西马园祈祷，
耶稣带着那些门徒在客西马利园里面祷告。
当彼得在梦里面惊醒，因为他们睡了觉，
当时彼得这么正在睡觉，在梦中
一惊醒见到哇，整群人来带着火把刀棒，
惊醒的时候发现一队人带着火把刀枪来，
耶稣走在前面，
耶稣走在前面。
当耶稣说是我的时候，
当耶稣说是我的时候，
有一个叫马勒古的人，
有一个叫做马勒古的人，
这个是祭司的一个仆人，
是一位祭司的仆人，
他都可能不等罗马兵丁的落手了，
他都不让罗马兵丁下手，
他就自己抢着立功，
他抢着立功，
上前用手去捉住这个主，
想上前捉拿那个主。
那彼得就怎样呢？就要护主的心切，
彼得护主心切，
他拿把刀起来，
他把刀拿起来，
不过刀法就本来他想斩他头，
本来是砍他的头，
他都很冲动，但可能这个马勒古一闪，
但是马勒古一闪，
于是就斩了他的右耳，
只把他的右耳给砍下来。
等后来耶稣就医好这个马勒古，
后来那个耶稣医好了马勒古，
如果不是你一定捉这个彼得去坐监，
要不然就会捉拿彼得去坐监牢。
你从彼得这个行动里面呢，
从彼得的这个行动当中，
他真的冒死来保护他的主，
他会冒死来保护他的主。
有人形容他是一个好像有一个忠心的义犬一样，好像义犬一样来保护他。
有人来形容他是像一只义犬。
后来主带着主被他们捉去来到受审，
后来主被捉去受审，
在工会和政治的官员那里来到中间，他来了成六次，那次我跟世君去看看他走了六次那条路，我们在圣地看到他走了六次的。
彼得呢要在这条路上走了六次
来来回回，这样
来来回回。
但我看到彼得是一路的跟随的，
我们看见彼得是一直的跟随的
他的眼也都可以见到耶稣见到他，是吗
他的眼也是耶稣可以看见他，
因为当耶稣抬头望到他的时候，他就鸡叫一声之时，他就知道自己三次认主，于是就悔改流泪，觉得自己不对了。
他看到耶稣三次的回头望他，
所以他都是很贴近主的，
他是很贴近主的。
虽然他三次不认主，
虽然他三次不认主，
但我们知道他的心仍是想跟随主的，
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心仍然想跟随主，
但他一时的软弱
但是他一时的软弱，他否认了主而已。
所以这个就是彼得了，
因此这个就是彼得。
所以我们看到彼得有很多好的性格，
我们可以看到彼得有很多好的
性格，有很多优点，
好的优点，
不耻下问，
不耻下问，
勇于尝试，
勇于尝试，
忠心跟随，
忠心跟随，
都是我们信徒需要学习彼得的，
都是我们信徒需要学习彼得的。
彼得的改变在哪里呢？
彼得的改变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二十一章里面，
就是在我们今天所念的二十一章当中。
彼得的软弱我们知道是心直口快，
彼得的软弱我们知道他是心直口快，
有人形容他一个顽石，
有人形容他是一个顽石，
在跟随耶稣这三年里面，
在跟随耶稣的这三年当中，
这个石头都在不断在撞击撞击，遇到冲击的时候撞来撞去，
这块石头不停地在冲击。
后来呢，我们看到主改变了他，
后来我们看见主改变了他，
他真的成为了教会 的石，是很稳定地在成为教会的一个支柱，
他后来成为教会的支柱，
也成为一个教会的长老，
他也成为教会的长老，
也都是教导弟兄姊妹大家一起建造的灵工成为活石，
也教会同工成为活石，
所以耶稣呢改他的名字叫 Petro 是很有意思的，
因此耶稣把他的名字改成 Petro 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里面，
我们刚刚念的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是耶稣基督复活向门徒显现一个的情况，
是耶稣基督复活向门徒显现的一个情况。
当我们研究约翰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研究约翰福音的时候，
约翰福音到二十章，
约翰福音到二十章，
到前一章的时候，
到前一章的时候，
其实应该这本书应该结束了，
其实这本书是可以结束的。
大家记得约翰福音二十章最后那两句是什么？
我们记得约翰福音二十章
已经讲到
这
本书写作的目的是什么，
也已经告诉我们这本书写作的目的是什么，
讲
我们
听几件事情，
告诉我们几样事情，
是要是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
让我们信耶稣基督
是神的儿子，
是神的儿子，
并且因为信了他是因这样缘故来，是因他的名得生命，
并且因为信他的缘故而因他的名而得生命，
其实可以结束的，
其实可以结束。
为什么要加二十一章呢？
为什么要加二十一章？
这个二十一章是非常宝贵，
这二十一章非常的宝贵。
主角是谁呢？
主角是谁
呢？主角不是彼得，
不是彼得，
主角是耶稣，
主角是耶稣，
讲出耶稣的爱，
讲出耶稣的爱，
耶稣的关心门徒，
耶稣的关心门徒，
你都讲出耶稣去差派彼得，差派门徒要出来传福音，
也是讲到耶稣差派彼得和他的门徒去，
其他三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讲到这个大使命，
其他的 三个福音书也讲到这个大使命，
所以你们要去广普天下传福音，
你们要去要广普天下传福音，
一个是对众人讲的，
这个是对众人讲的，
但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却对彼得讲的，
但是二十一章是针对彼得说的。
我们看二十一章的时候，
我们来看二十一章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故事，
我们来回头看这个故事，
就是当耶稣复活之后，
当耶稣复活之后，
彼得一行七个人，
彼得一行七人，
就在一个加利海边，
在加利海边的时候，
然后他们一路这样在那里坐着望着海，
他们一直坐着望着海，
在那里很无奈在那里等着，
很无奈的在等着，
因为他们很多日都没有上船了，
因为他们很多天都没有上船，
都没有打鱼了，
都没有打鱼，
主耶稣也都是复活了之后已经是没有跟他常常去见面了，
主耶稣复活之后并没有常常和他们见面，
于是这位彼得龙头大哥
于是这位彼得龙头大哥
当在静默里面的时候，
在静默的时候
他突然讲一声，
他突然间说了一句，
我打鱼去，
我打鱼去，
他忍不住要打鱼，
他忍不住要去打鱼，
他觉得为了生活我要去打鱼，
他为了生活要去打鱼，
当他这样讲的时候，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
其他的六位也都是回应，
其他的六位也在回应，
我们都一起去打鱼了，
我们也一起去打鱼，
一起重出江湖
一起重出江湖
重操故业，
重操故业，
于是他们就去打鱼了，
于是他们就去打鱼，
打鱼都是他们老本行，
打鱼本来是他们老本行，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整个晚上，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整个晚上
一条鱼毛都找不到，一条小鱼都找不到，
一条小鱼都没有，
他打整夜，
他们打了整夜，
一条鱼都打不到，
一条鱼也打不到，
那时候已经是天光了，
那个时候已经天亮了。
他们感觉到很失望的时候，
他们感觉到很失望的时候，
很沮丧的时候，
很沮丧的时候，
复活的主耶稣，
复活的主耶稣
就站在岸上边，
就站在岸上
呼唤他们，
呼唤他们，
叫他们将网撒在船上的右边，
叫他们把网撒在船上的右边。
果然有很大的鱼获，
果然有很多的鱼获。
有几多条呢？
有多少条呢？
有153条。
有153条。
我们今次去圣地的时候，那个导游先生讲我听，这个153呢，其实就是一个希腊文的数字，加起来呢就是一个字叫 Elohim， 就是神的解释，我们没听过他这样解释。
在这次的旅行当中，那个导游告诉他们
153，因为希腊文每一个数目字可以代表的，加起来153就是等于 Elohim 这个字，就是说神的解释。
153这个数字呢，代表就是那个神的意思。
表示这153条能够捕这么多鱼是一个神迹来的。
表示能够捕获这么多的鱼是一个神迹。
当时那些门徒非常欢喜。
当时门徒们非常的欢喜。
当有一个门徒说，哎呀，耶稣来的，在岸上那个。
当有一位门徒说，在岸上的那位是耶稣。
彼得怎样啊？
彼得怎样呢？
彼得也是 他自己一样，也是一个很率先行先的人。
彼得是就像他的性格一样，是率先行先。
所以一见到主的时候呢，
当他一见到主的时候，
于是他就穿上外衣，
他是穿上外衣
就游过去，
就游泳过去。
其实那里只有这里说是得200爪的，大概300尺的，我想彼得游水很快，立刻就去到耶稣那边，
距离大概是300尺左右，他马上就游到耶稣那边。
主耶稣在岸上边，
主耶稣在岸上
做什么呢？
做什么呢？
原来他在那里已经烧紧火，在那里 barbecue。
原来他已经把火给燃烧，
拿饼和煮个鱼给门徒吃，
拿饼和鱼给门徒吃，
他们享受一份爱的一个早餐。
他们在享受一份爱的早餐。
你知道他打完整晚鱼很肚饿，是吗？很累，
因为他知道打一整晚的鱼很肚子很饿。
但是今天呢，能够主耶稣来到为他预备一个早餐，
但今天主耶稣能够为他们预备一个爱的早餐。
当他们在吃的时候，
当他们在吃的时候，
特别彼得凝望着这些炭火的时候，
当彼得凝望着这些炭火的时候，
我相信他有很多的回忆，
我相信他有很多的回忆，
他有很多的场面预见到自己，
他很多的场面看见到自己，
他想到这个自己这个龙头大哥，
他想到自己这一位龙头大哥，
在过去日子里面，
在过去的日子当中，
在不同的场合里面，
在不同的场
合，我都表明了我自己一个出色跟随主耶稣的人，
已经表明了我是一位很出色的跟随主的。
但当主耶稣被捕的时候，
但当主耶稣被捕的时候，
我竟然三次的否认主，
我竟然三次的否认主，
我曾经许下誓言，
我曾经许下诺言，
我怎样都要来跟随主，
我无论如何也要跟随主。
但是为什么我在面对这些危难的时候，我竟然是否认我的老师，
但危难来到的时候，我却否认我的老师，
我出卖我自己呢？
我出卖我自己。
我相信彼得一路吃的时候，可能他心里面都很多失望，很多内疚在里面。
我相信彼得在吃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有很多的内疚和失望，
他一路吃一路去想回自己过往所发生的事情，
他一边吃一边想着过往所发生的
事情。他感觉自己很不配做主的门徒，
他感觉到自己很不配做主的门徒。
特别主复活了之后，
特别是主复活之后，
他向他显现了，
来向他显现了，
但是他仍然做回自己的老本行，
但是他仍然做回他的老本
行。他没有等候主的差遣，
他没有等候主的差遣，
为了生活，
为了生活，
他又重拾渔网，
他又重拾渔网。
当彼得他们吃完早餐之后，
当彼得他们吃完早饭之后，
有什么事发生呢？
有什么事情发生？
耶稣就找彼得私底下聊天，
耶稣就私底下找彼得来说谈话。
如果你是彼得，
如果你是彼得，
你想想耶稣会跟我说什么呢？
耶稣会跟我讲什么呢？
可能很害怕，
可能很害怕，
不知道耶稣将会骂我呢，
不知道是不是耶稣会骂我，
或者耶稣会问我，
或者是耶稣会问我，
当时为什么你三次不认我啊？
当时你为什么三次不认我？
你为什么这样做啊？
为什么你如此做呢？
你以前不是说发誓要跟随我吗？
你以前不是发誓说要跟随我吗？
当遇到这些棘手的问题的时候，
当遇到那个棘手的问题的时候，
你为什么这样反应啊？
你为什么有如此的反应呢？
你明知我死里复活，
你明知道我死里复活，
你为什么还去打鱼啊？
你为什么还去打鱼呢？
可能如果我是彼得的时候，可能我都想想耶稣一定是这样责备我，或者问我的问题。
如果是我是彼得，当时他我也想到他会问我这些问题。
但这个故事发生下去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这样问他呢？
但是故事发生下去，耶稣有没有这样子问他呢？
耶稣没有这样询问。
耶稣并没有这样子问他。
他主要就是谈一个最基本的核心问题。
他主要的谈的就是一个核心问题。
你爱我吗？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啊，当然这个这些可能是指不同的东西。
当然这些指的是不同的东西。
或者他们的渔具、渔获。
或者是渔具、渔获。
他们用来是谋生的东
西。用来谋生的东西。
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耶稣说你爱这些比我更深吗？
耶稣三次问彼得。
耶稣三次的问彼得。
有些识希腊文的人就知道。
有些知道希腊文的人知道，
原来头两次耶稣问都是用一个阿加皮这个爱，你爱我是用一个无条件的爱，你是不是用无条件的爱我呢？
原来头一两次耶稣都是问你是不是无条件的爱我呢？
耶稣的回答呢，而彼得的回答呢，是用一个 filial， 一个是次一等的一个友情的爱，或者一个友谊的爱来回答。
但是当时彼得是用次一等的，用友情的爱来回答。
当耶稣第三次问彼得的时候呢，
但第三次耶稣问彼得
的时候，这个爱这个字又转变了。
的时候这个爱就有转变。
本来阿加皮是一个无条件的爱，
本来是无条件的爱，
就转到是一个友谊爱，用彼得回应那个爱。
但是用那个友谊的爱是用回彼得的爱，
所以彼得的回答他就觉得他忧愁，哎呀，耶稣知道我不行，所以降了级来提我问我，于是圣经就说他忧愁起来。
彼得就在圣经告诉我们，彼得就忧愁起来。
他就知道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你知道我爱你。
当然我们用如果这样讲，可能用一可以讲另一篇道，但是我们知道重点不是这些爱这个字的转变。
如果用爱这个字来讲，可以有另外一个讲题，但是我们这里讲的是爱的转变。
那我们看到耶稣很着重就是彼得他的爱不爱主这个问题。
我们的着重点是讲到彼得他是否爱主的这个主题。
弟兄姐妹，我们爱主。
弟兄姐妹，我们爱主。
你爱主吗？
你爱主吗？
不是在口里讲我爱我爱。
不是在口里说我爱我爱。
爱是有行动的。
爱是行动的。
正如你爱你的太太。
正如你爱你的太太。
爱你的丈夫。
爱你的丈夫。
爱弟兄姐妹。
爱弟兄姐妹。
爱其他人。
爱其他的人。
爱是有行动的。
爱是有行动的。
爱主有个行动，
爱主也有行动，
就是爱人，
就是爱人。
所以你看到耶稣在这里三次对彼得讲，
因此这里看到耶稣三次对彼得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
你喂养我的小羊，
你牧养我羊，
你牧养我的羊，
你喂养我羊，
你喂养我的羊。
有人讲到爱的时候呢，
有人讲到爱的时候，
爱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来的，
爱是不简单的事情。
爱很容易讲，
爱很容易说，
但当你真的要行动去爱的时候，
但是你真的要用行动去爱的时候，
里面有很多的什么，很多牺牲，
里面会有很多的牺牲，
很多眼泪，
眼泪
要代价，
有代价，
甚至要委屈，
甚至有委屈，
痛苦，
痛苦。
但当你要爱一个人的时候，
但是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可能就要付上这些代价，
可能就要付上这些代价。
所以耶稣呢，他后来问同讲彼得讲，
后来耶稣啊和彼得说，
他说你年老的时候呢，
你年老的时候
要伸出手来，
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带束上啊，
别人把你束上，
带你去不愿意去的地方，
带你去不愿意去的地方。
其实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圣经讲到因为是要彼得将来是殉道来荣耀神。
圣经说是让彼得殉道来荣耀神，
所以他说要爱主吗？
他说你爱主吗？
爱主可能要付上行动，
爱主可能要付上行动，
甚至最后为主的缘故，为主而死，要殉道，
甚至为主的缘故献上生命来殉道。
我们看一些的记载，
我们看一些的记载，
教会历史一些记载，
教会的历史的记载。
彼得被钉之前呢，
彼得在被钉之前，
原来呢他是看到自己的妻子都被钉十字架，
他都已经看到他的妻子被钉十字架。
彼得就在旁边大叫，
彼得就在旁边大叫，
要记住主啊，
要记住主，
要记住主，又唔好放弃主啊！
要记住主，不要放弃主。
当轮到佢自己嘅时候，
当轮到他自己的时候，
佢就要求，
他就要求
用道钉嘅方法，
用道钉的方法
讲自己唔配同主一样，
讲自己不配和主一样。
于就系头下脚上咁嚟到系钉死喺十字架。
他是用头下脚上的来钉十字架。
约翰嘅作者提醒我哋，
约翰的作者提醒我们
为主而死，
为主而死。
彼得唔系一个以悲剧结束嘅人生。
彼得不是一位啊以悲剧结束的人生。
耶稣话：你咁样系荣耀我。
耶稣说：你这样子是荣耀我。
彼得当时佢听到呢句说话。
彼得他当时听到这句话。
佢隔篱个门徒就系约翰。
他旁边的门徒就是约翰。
于是彼得就好似佢以前咁样，系一个好奇心，亦都好想了解一下。
于是彼得也有一个好奇心，像以前一样。
我将来咁样，咁佢咧佢点啊？
我将来如此，那他呢？
彼得，耶稣点样讲啊？
耶稣怎么说？
佢话：这人如何与你系无关？
这人如何和你无关？
你只管跟随我。
你只管跟随我。
我哋今日都人都好容易去比较。
今天我们的人都很喜欢比较。
我咁样，佢又点啊？
我这样，
主啊，你点样对待佢啊？
主啊，你怎样子对待他呢？
当然我知道约翰后来他不是好像他们这样殉道，当然他都是殉道，不过他的方式不一样。
当然我们后来知道约翰的殉道的方式不
一样，他是冲军到拔摩海岛，
他是被冲军到
拔摩海岛，
北
拔摩
拔摩海岛、okay
啊、后来他在那里是离世的，
后来他是在那里离世的、
但他也是活到最年纪最大的一个门徒，
他也是一位活的年纪
最长的门徒，所以每个人都不
同的，每个人都不一
样，我们每个人跟随主的形式都不同的，
每个人跟随主的形式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
但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跟随主，
就是要跟随主，
这个是主对我们每个人爱的一个呼唤，
这是主对我们每一位爱的呼唤。
我们看彼得的生平，
我们看彼得的生平，
特别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
特别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
我觉得彼得真的好像半若两人咁样，好大嘅转变啊！
我们觉得彼得是判若两人，有很大的转变。
我相信同呢个约翰二十一章系有关嘅。
我相信和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是有关的。
主耶稣对佢嘅询问，
主耶稣对他的询问，
彼得真系从心里边去爱主。
彼得在真的是从心里面
就唔系咁冲动话自己爱主，
而不是冲动的去说爱主。
佢真系去爱主，
他真的去爱主。
佢软弱，
他软弱。成为刚强，
所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
因此当圣灵降临的时候，
当五旬节降临的时候，
当五旬节过降临的时候，
我们看到彼得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使徒。
我们看到彼得是成为一位很 重要的使徒。
在使徒行传里面，
在使徒行传
里面，我们看到两大的使徒在里面，
我们要看见两大的使徒。
前半部是讲彼得，
前半部是讲彼得，
后半部是讲谁？
后半部是讲，
是讲保罗。
保罗，
所以彼得他一次讲到有嚟到系三千人信主
啊，他彼得一次的讲到有三千人信主，
佢都可以行好多神迹，
他可以行很多的神迹。
我哋今次去圣地嗰度有个地方叫约帕，
我们今天啊去到圣地叫约伯
啊，嗰度有间礼拜堂就系纪念咧一个就是、彼得曾经一个地方咧系行一个神迹，有一个叫一个嘅姊妹叫多加喺嗰度复活
啊，就是看到彼得在里面行一个神迹。这姊妹叫多加，在那里复活。
所以彼得他行很多神迹，
因此彼得他行很多的神迹，
也都是被上帝很大的使用，
也是被上帝很大的使用。
当他年老的时候，
当他年老的时候，
他都同时是写，虽然一个渔夫，但他竟然写两封很宝贵的书信。
他虽然是渔夫，但是他写了 两篇很宝贵的书信。
他作为一个牧者，
他作为一个牧者，
他生命好关心嗰啲弟兄姊妹，
他的生平很关心他的弟兄姐妹。
佢亦都提到话，我作者作同作长老嘅，同作长老，
同作长老，
亦都讲同埋其他人作长老嘅，
也和其他的同作长老。
作基督受苦嘅证人，
做基督受苦的证人，
同埋分享将来要显现荣耀嘅人，
和分享将来要荣耀神的人，
要显现荣耀嘅人，
要显耀
佢咁样称呼
荣耀的人。他这样称呼自己，
所以他一生去牧养，真的好耶稣所谓牧养神的群羊。
他的一生就如同耶稣说的，他去一生去牧养神的。
我睇彼得前书嘅时候，
我们在看彼得前书的时候，
佢都讲到，
他也讲到，
佢话我哋要亲近主啊，
我们要亲近主，
因为耶稣就系嗰个活石，
因为耶稣就是活石。
虽然佢被人所弃，
虽然被人所丢弃，
他却被神所拣选，
却是被神
所
拣选。所珍贵的
耶稣基督不单单是一个磐石，是活石。
耶稣不单单是一位磐石，活石。
你都提醒弟兄姊妹，
也要提醒弟兄姐
妹，你们都要做活石，
你们也要做活石，
被建造成为属灵的宫殿，
要被建造成属灵的，
成为圣洁的祭司，
成为圣洁的祭司，
藉着耶稣基督的献上蒙神喜悦的属灵的祭物，
藉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那悦纳的属灵的。
所以彼得他一直在教里面成为教会的柱石，
因此彼得一直成为教会里面的柱石，
成为教会的长老，
成为教会的长老，
一路建立神的教会，
一路 建立神的教会。
我们看到彼得的生平，
我们看见彼得的生平，
他是一介的渔夫，
他是一介的渔夫，
但是平凡人，
是一位平凡的人，
他有很多软弱，
他有很多的软弱，
但是上帝将他，耶稣基督将他改变过来，
耶稣基督把他改变过来，
成为他手中的器皿，
成为他手中的器皿。
在今次这个圣地团里面，
在这次的圣地团里面，
在一个四月十五号星期一的早上，
在四月十五号的星期一的早上，
我们住在当时将要是离开加利利去到耶路撒冷，
我们住在那个加利利，离开加利利去到耶路撒冷，
我们住了两晚在加利利的海边一个酒店，
我们住在那个加利利的一个海边的酒店两个晚上。
就是离开加利利的地方的时候，
当我们离开加利利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自己个人早上去到加利利的海边，
我个人早上去到那个加利利海的边上，
在这里是默想神的话，
在默想神的话，
特别记得彼得当年 在加利利海边的时候，耶稣跟他讲的说话，
回忆起彼得当时在加利利海边耶稣对他说的话，
当时我就哼起一首诗歌，
当时我就想引起一首诗歌，
就是我青年团所学的，
就是我青年团所说的。
我今天没有时间唱给大家听，
今天没有时间唱给大家听，
那个歌词是这样，
歌词是这样子的，
在加利利海边，
加利利海边，
主以爱激励，
主以爱激励，
要爱主更深，
要爱主更深，
主无比的爱，
主无比的爱，
救赎我生命，
救赎我生命，
要爱主更深更深，
要爱主更深更深，
转眼的虚华，
转眼的虚华，
如船破网破，如船破网破，
如船破网破，
今爱主更深更深，
今爱主更深更深，
愿为主而活，
愿为主而活，
使主活在我，
使主活在我，
真爱主更深更深，
真爱主更深更深。
有机会教大家唱呢首诗歌，
有机会教大家唱，
是我青年的时候唱的歌，
是我青年的时候唱的。
当我唱呢个诗歌的时候，
当我唱这首诗歌，
我不断亦都回想我自己过去的啲日子，
我不断的回忆起我过去的日子。
我想我自己都好多软弱，
我想到我有很多的
好多失败的经历，
很多失败的经历。
但上帝就咁样怜悯我，饶恕我。
但是上帝是如此的怜悯
我，
饶恕我。让我有机会
在教会里面去牧养神的羊，
在教会里面牧养神的羊。
当天早上，
当天的早上，
当我默想到这里的时候，
当我默想到这里，
我不自然的我的脚就跪在这个的海边，
我不自然的脚就跪在那个海边上，
我泪流满面，
我泪流满面，
我再一次将自己奉献给主，
我再将一次的把自己奉献给主。
我又听到主话，
我又听到主说，
你要跟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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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你自己奉献给主，
将我们自己奉献给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主耶稣都呼召你，
今天主耶稣都呼召你们，
你要跟随他，
你要跟随他，
你不要理其他人怎样，
不要比其他人软弱。
虽然你有软弱有灰心，
虽然你有软弱灰心，
过去
你
都有很多失败，
过去也有很多的失败，
但主会带领你，
但是主会带领你，
主要使用你，
主要使用你，
但最重要的，
这最重要的，
你是不是对主一个爱的跟随呢？
你是否有一个对主的爱的跟随？
你是不是爱的跟随者呢？
你是否是一位爱的跟随者？
以下请 Simon 带领我们一首诗歌来作出今天我们这个信息的回应，
让 Simon 带领我们唱一首诗歌，对今天的一个信息的回应。